天，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唉，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欢迎三位，可以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乐意
天林。
有人曾经用过这个方法呢，来去解说生命，说生命呢，就是每一天步向死亡的过程。
嗯，也是对的。
不过好像比较灰心一点，
看你怎么看死亡。
对呀、啊、
嗯，
是。
对对对，
乐意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看你怎么看死亡。那今天我们就要谈谈是基督徒是怎么看死亡的。说到死亡，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去过一些安息礼拜，或者是有过一些朋友离世的一些经验呢？
我觉得这几年啊，最保守的估计，我差不多一个月肯定要去一次。
哇，
那很密了，去的
很密。
不明白啊，就是不是教会、就是其他的朋友，真的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
嗯，
那些葬礼、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心灰的吧，去的时候。
啊，真的要看你怎么看死亡。
嗯，我们不如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吧。从创世纪开始看吧。创世纪的3:19呢，那里就记着这样的一段话，请大吉帮我们念好吗？
好。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什么事呢？
这个重点我想是在他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给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刑罚吧。他所说的刑罚就是这个受的刑罚呢，不是工作，而是要十分辛苦拼命的工作，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才可以养生。重点我想应该是他亚当受到刑罚要工作到死为止。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生都要受罚的。
然后到后半段，你本是尘土。最后关于死亡的结局，就是人的结局就是
归
于
尘土。对。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恰当，因为他这两句话就结束上帝所宣告的刑罚。因为呢，第2:17他记载上帝命令人不可以吃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归于尘土呢，就是死亡了。所以这个上帝的预告并没有落空。
吃了果子的时候就必要死亡，吃了果子违背了神，离开了伊甸园了，在灵性上跟神的那个美好的关系破坏了以后呢，
对，
就离开了神的面，哎呀，灵性上就是死的了。
嗯，
那我们请呢天灵帮我们念另外一段传道书的12:7。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人的死亡的时候的那个情况。
我看到的是这个，像刚才创世纪所说的，我们要归于尘土嘛。那我们归于尘土，我们是从土而来，我们归于尘土。但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他以他吹的口气给我们这个生命呢，就回到原来，就回到神那边。所以这个反应就是说，神他是生命的这个主宰。
所以有人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人就是一个肉体。那是不对的，
不对的。
对，因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人是有灵魂的。
然
后呢，请乐意帮我们念49:15那里好吗？
好的。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
谢谢。那这一节经文又提到什么呢？
就说到我们人死后的灵魂的情况，或者是其实我们在也不是强调他死去或者不死去，而是说灵魂的那个归宿如果是相信耶稣的相信神的，就脱离阴间的权柄，得到神的接纳。
换句话说呢，我觉得这节经文呢是这个神呢与他属他的人亲近， 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分隔这个亲密的关系。
嗯，
因为神他必会收纳我。
嗯，是在这些经文里边呢，又出现了一个概念。那之前我们提到人是尘土，
嗯，
然后呢，人死又要归于尘土。然后之后呢，它多了一个词，就是有阴间。
嗯，
啊，原来呢，人呢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呢，啊，他会去到一个地方。嗯，但是呢，神呢可以就把人去脱离那个地方。那刚才我们看到了三节呢，旧约的圣经提到呢这个人啊和啊死亡的一些问题。我们过渡到新约，就着死亡啊，就着啊神和人啊，有更清楚、更清晰的一些记载。我们先来看呢希伯来书的9:27，请天灵帮我们读好吗？
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嗯嗯，可以解说一下吗？
嗯，我想这一句跟刚才的那些经文比较起来，这一句是最清楚和明显的，就是按着定命。这一句话应该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
嗯，
就是一个定律吧。
嗯，
人人都会有死亡的一天，而且在死后呢是有一个审判的。
嗯，是啊，每一个人呢都会死的。那么死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呢，哎呀，有的人说轮回，有的人就说呢飘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人说什么都没有。这里提到呢，死了以后是有延续的，是会要面对呢审判的。嗯，那有一个情况出现了，请乐意帮我们念6:23。
嗯，好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嗯，那这里又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什么事实、什么特质呢？
嗯，这里其实是一个对比，因为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罪，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得到神的恩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的话呢，就得到永生。那些人呢，就经过一次死，还是有两个生，一个是今生，一个是来世的永生。
嗯，我看到的就是有三个对比。这个比如说你看我们所服侍的主人，这个对，第一个对比就是罪和神相对。那服侍不同的主人的结果是什么呢？服侍罪那就有死亡，服侍神就有永生，这两个也是另外一个相对。
嗯，
获得这个结果的方法是怎么呢？一个是接着这个报酬的原则，靠着罪的工价是死，与自己不配得的这个恩典的原则是相对的。
嗯，
还好。
嗯，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是，然后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讲过的一番话了，在约翰福音的5:24那里头呢，就记着这一番话。大吉帮我们念。
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嗯，那这一节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24后半段就是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这个就是说信徒呢不必接受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信徒已经没有罪可以离开法庭，信徒呢也不必等到末日才可以经历复活的生命。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1:13，因为信徒已经有永生，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
嗯，是的。那么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出死入生的关键啊，那就是要信靠
耶稣。
对，还有呢也要信靠呢差耶稣来的天父啊。那么刚才我们呢就透过呢一些比较散的旧约的一些经文啊，也看过了一些新约的经文，就了解了有关死亡的一些特点。那当中呢提到呢，人有生命，有灵魂，人的死亡呢是必然的，死了以后呢是要面对审判的。人呢是要死了以后呢要去阴间，但是信主耶稣的话啊就会有永生。
嗯，
而且我们也知道了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呢人有罪。我们再去呢深入的看另外两段的经文。那其中的一段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的 到八节。
嗯，
我们呢现在轮着把它给念出来吧。
好，第一节是：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为此陪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嗯，能不能够把这八节呢给分段？
我就觉得分段有点困难，因为它都是每个意念都好像紧扣相连，不知道天灵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没有很明确的分段，嗯，用一些连接词来分的话，可能六到八节是另外一段吧。
嗯
嗯，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和方法，就是呢，在讨论议论式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观察特别要留意节和节之间的关系，留意一些连接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那一个关键的一个连接。在所以之前的一到五节呢，就是直到保罗盼望呢，就是确信他将来一定会有复活的身体的，到后来呢，六到八节以后呢，就是他的态度啊，就是之前的那个事实啊，人一定会复活的。然后呢，就会引致到呢他后边，所以他对生命啊，对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了？那当我们分了段以后呢，我们再仔细的去观察这两段的经文。五章一节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拆了的话，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在这里，地上的帐篷和拆毁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讲这个地上的帐篷的话，可能这个是当时他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就是帐篷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就是不是安定下来的。
对，
那如果用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一些去营会露营要用的那些帐篷。
对，
就是指的是我们不会就是去街上买一个这样的，就是去营会那一种帐篷来成为自己的居所嘛。
对，
所以这种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一个居所，只是暂时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短暂的
对
一个地方。
我猜可以比喻我们在地上的身体啊，因为拆毁了嘛，就是
是
当我们死的时候就分解了，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子。
对，谢谢两位的分享啊，的确地上的帐篷啊，就是临时搭起来的啊。那这个地上的帐篷也是比喻作呢，这个人的肉身，那是会拆毁的，是会呢有一天会没有的，会烂掉的。那然后呢，他就讲到另外一个概念，有地上的帐篷，又有天上来的房屋。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指新造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对了。对，那是一个对比啊。
是。
那么这里头呢，就是透过观察一节里边，然后呢的两个地上啊天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出那种的对比。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帐篷，一个是
房屋。
然后呢，一个呢是暂时的。然后呢，
一个是永存的，永久的。
所以他这里用了三重的方法。
嗯，
保罗在第二节说，我们在这地上生活呢，其实是有怎样的面对的一种状况？
叹息了。
是
啊，其实生活并不是生活也有苦了。 对生活，对。
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想到天上来的房屋，刚才大姐就讲到天上来的房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啊，不会像旧了的、病了的、老了的身体那样，
对，
劳苦啊，忍受很多的可能病痛啊那样的，所以这里我们在深想将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这次用了什么比喻呢？
好像穿上衣服，
对，穿上衣服。如果穿上的话呢，第二节和第三节呢，又开始有一个对比了，穿上衣服和第三节的哪一个词成为一个对比？
赤身。
对，是啊，那赤身这个比较难，不至于赤身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想的比较实际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肉身嘛，那现在我们人死后呢，灵魂跟我们身体分开，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帐篷一样拆毁了，那如果是又没有得到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呢，那不是就赤身了吗？但是因为这样说，因为他前面第二节说穿上衣服，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那就当然不会是赤身了，因为我们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了。如果没有这个肉身，没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对不起，那当然就是赤身了。不知道这样理解会太直接。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那太直接了。
其实这里也是提到呢，信徒他在死了以后呢，他身体还没有复活的期间呢，也会经历到灵魂呢没有身子衣服的一种的过渡的一段时期。然后他就提到呢，这个叹息，也就是不愿意在主他再来之前先死去，以致呢这个肉体呢肉身呢要经过呢腐坏。信徒死了以后身体还没有复活的期间那就是会经历灵魂没有身子衣服的一种过渡的期，就是赤身了。在第四节里边呢，我们在这帐篷里边是叹息，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刚才我们说这必死的必会朽坏的病了的、老了的、旧了的生命一定会这样的，是吗？我们一步一步的呢，就会身体的机能好像机器一样，用久了都会坏的了，都会劳苦的。那是不是说，哎呀，那我就赶快死吧？
哇，这个态度不行。
对，他说并非愿意脱下。
对对对。
但是非常愿意穿上那一个，因为那一个是多么的好。
对，
那个荣耀的身体。
对。这种表达的一种态度是存着盼望，
对，
去过每一天，不是说我现在生命很愁苦劳烦，又病又老，我就赶快自己主动的去找死。
我总觉得，我是觉得这个经文好像有一点，好像是鼓励我们要乐观一点，就是说以后会有更好的在等着你。
是啊，
对，
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和盼望吧。他也曾经讲过嘛，就是他宁愿呢与主同在的嘛，
就是腓立比书里面。
对
啊，但他为着其他信徒的好处，他还是愿意活着。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这个盼望。
对，
盼望，我觉得盼望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我觉得盼望分别就把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给分出来，因为有对我们基督徒相信死了以后有永生，我们这个会有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有个盼望。
对，盼望是自己也经历过，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在苦难的时候，在最难过的时候支持着我们的就是盼望，这种的神赐给我们的一种美德。
对。
那这里呢就讲到一种的死亡，但是死亡呢不是就这样没有，因为我们是会复活，信徒是会复活，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呢是非常的新的，比较起那个烂帐篷。那什么是这个复活的身体的一个明证呢？
圣灵。
对。对，圣灵又是谁赐下的呢？
是神，
神赐下的，
陪着我们的就是神。
是，所以当我们呢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想我们死亡了以后会去了哪里呢？
回到主的怀抱里。
为什么呢？
圣灵给我们这个凭据。
对， 所以我们不要凭感觉，要凭神的话语。
对，
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用老是问说我得救没有，我得救没有，我得救没有。
对，这个保罗在另外一节经文，另外一卷书信里面，他也谈到这个死亡的东西。
嗯，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
嗯，
经文是这样说的：论到睡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嗯，
我觉得保罗这里，这个其实你应该，你如果看的话，可以看他的上下文，因为他这4章，13-18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死亡的东西。
嗯，
你看，如果经文，你如果看经文的话，保罗他并没有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应该忧伤，
嗯，
而是说他们不应该跟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么忧伤。
嗯，
就像我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盼望，盼望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有盼望，忧伤是应该的。忧伤是应该的，因为你腓立比书2:27也说，这个也有说过，我们信徒有朋友离世或是亲人离世，悲伤是正常的，但是
自然的。
对，但是呢，如果悲伤到绝望无助的地步，就是对盼望本身的否认，就是没有这个盼望。所以13章说的这个，我想保罗就是想说我们有盼望。
谢谢那个大吉帮我们用已经解经的呼应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那里。
对，
那里呢也提到，就是信徒看死亡是
一个过渡期，只是睡，保罗用了这个词叫睡了的人，睡觉。这个死亡呢，它意味着达到一个更好的存在状态之前的过渡期。
嗯，
这更好的存在就是与基督同在的生命。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什么呢？这个动物，这个动物国度里面，对，冬眠，或者是我个人想的是这个蝴蝶，这个蛹变成蝴蝶，毛虫变成蛹，蛹变成蝴蝶，这个中间经过的。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之间，我们怎样去面对生命呢？这个生命可能是已经苍老了，这个生命可能是带着病痛，这个生命呢可能即将面对死亡。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的5:6里边和7里边，我们一块去看的时候，有一个词语它重复出现了两次。
哦，看到了。
啊，就表达出他对面对着死亡，他过这段过渡期，他的人生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时常坦然无惧，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是，你会怎么理解坦然无惧这四个字啊？
不要怕死，
不怕，
我们不需要怕死，
但是也不怕伤，就是伤也是有些时候，如果老是想着，哎呀，将来有荣耀的身体，现在又好像活不长啊，很不喜欢生活也不行。
对，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不对的。
我觉得一边在看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我旁听过一个课程，他是讲怎么样面对死亡的，他是很怎么说，从各种的方面来探讨死亡这一个题目。那其中他讲到就是他就是教人怎么样来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死亡，不过他的方式只是限于在今世的一些事物上面，比如说是你怎么样跟你的亲人道别，你在死亡之前你怎么样去跟一些你可能曾经伤害过的人，你要跟他道歉，一些你还没有说感谢的人，你要去感谢他。
对，
我觉得虽然这样做都是很好，但是都只是在今，就是在你死亡之前你可以去预备的，但是没有提供一个就是死亡之后那个盼望。
对，之后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因为这些我们也是应该做的，因为作为基督徒并不是说好以后我死后有盼望，这个世界的东西我就不管了，什么这亲戚朋友的关系不管了，我只相信以后也得永生，你们的事就这样。我觉得对这个亲友的道别啦，怎么面对死亡，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是啊，因为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呀，我们要坦然啊，是无惧。那大家也不要介意了，假如我们下一个小时就要死亡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
啊，那就不用录音了。
拿着马上离开去做自己写自己要做的。
还有一个小时我要干些什么。
对，嗯，我也会这么想的，就是说，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我一个小时以后我就要跟主耶稣报告了。我现在的生活，我回顾我过去的人生，
哎呀，糟糕！
哎呀，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不是，
我因为太惭愧，可能一个钟头会溜出去多。结果最好，
这个是非常积极性的呀、
啊哦，很好很好，
比较惭愧，
哇，
你就冲出门外去立刻传福音。
哇，这个非常积极，因为
是，
因为当你问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的是这个是个人一点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运动，还有这个喜欢注重保养，保养身体，不是、啊、这个快死了这样的都没有用了，身体这无所谓的嘛。嗯，那我就是比较注重饮食怎么样，所以我就想，好，只剩一个小时，那我就吃什么汉堡包啊，大吃一顿。但是像刚才天灵所说的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呢，也是可以向亲人跟我的这个朋友做个道别。
我听过一个非常让我感动深刻的见证，就是一位莱尔圣经学院的同学，他在非常年轻的岁月很小就得病，但是呢他的见证很好，就是他得病的时候呢，他还是呢非常认真的去听课做笔记，听电台的节目，而认真的倚靠主，很好的对母亲做很好的见证，为人祷告。他好像是在毕业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他没有办法去把他所学到的呢去用出来，去真的是在比方说在教会牧会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在面对人生这个过程里边啊，他知道可能自己未必岁数很长，但是他每一天他都过得那么有意义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对生命无愧了。
哇，真的很真的这个态度真的很好。以后如果我在天国见到他，我请他吃饭。
还吃饭吗？
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有了得救和永生的确据，我们不会谈到死亡的时候呢会谈得这么喜乐。我也见过有一些活在很大痛苦的病患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这么大的痛楚，那是因为他们有着永恒的盼望，比较起他们将来在天上要享受到的那永恒那个盼望啊，睡在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现在这一刻的苦难并算不得什么。主耶稣讲过，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一定会得救。亲爱的朋友，盼望你也能够得着神他自己赐下的这一份复活的生命。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人死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尸体的软硬来去定我们得不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他自己。愿以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再会。